下午好，普云佳佳，很高兴跟你们在一起。反正当然我不跟你们在一起。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丹中，特别高兴能够欢迎你们到咱们 Silence 的普通话堂。那么很期待改天可以面对面的彼此认识。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，一起查考刚才被诵读的马可福音15章40节到16章的8节，那我们先用祷告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依赖性。咱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通过你的话语，借着你的圣灵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你，可以明白你的作为，你的救赎计划。那么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让我们更加明白他从死里复活奇妙的含义，引导我们下面一项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不管是一本小说，还是好莱坞的影片，老套的大团圆结局，常常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，对不对？我随他们说，郁闷或者出人意料的结尾，往往更容易刻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并且是不是更会迫使我们去思考？马可的结尾呢？咱们看看第八节好不好？第八节，因为惊慌站立，他们一从坟墓出来就逃跑，由于害怕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。既然这句话让人感觉，这不可能作为本书最后一句话。结果呢，之后的抄本9到20节就被人加上了。这段话不在原版的，所以我们不用管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咱们要好好想一想，为什么马可用第八节来写完他的书？我个人认为，其实这是非常绝妙的结尾。从某种程度上，上一次我们所看见的最后那些话，可以作为恰当的结尾。咱们再次读好不好？37到39节，15章37节，这是上周我们看到的耶稣大叫一声，气就断了，圣所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站在他对面的百夫长看见他这样断气，就说：“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”从本书的开头，我们一直看见马可让我们集中在三条线索：耶稣的身份、耶稣的使命，以及我们的回应。那么到了15章的结尾，我们看到这三条线索都在这里汇聚在一起，达到一个高潮，对不对？耶稣的身份、耶稣的使命，以及我们应当作为读者，我们应当所表现出的回应。那么，从1章1节，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他是神所立的王。那么，到了本书的后半部分，我们越来越明白他是怎么样一位王。那么，到这里15章的结尾，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受苦的奴仆君王。这是上周的讲道，他的使命呢？上周也看到了，从头到尾，我们看见马可不断的强调，耶稣来不是叫义人，而是叫罪人。那么在受难日，下星期五，当耶稣大叫一声，气就断了。我们知道，作为无罪的逾越的羔羊，耶稣舍命了做人的赎价，为了为我们做赎价。那么，因此37到39节是不是很好的结尾？终于，我们看见马可所寻找的回应。这个百夫长看见耶稣的死亡，就说：“这人真的是神的儿子。”在整本书，马可把瞎眼、失明和神的审判联系在一起，为了让人明白人最大的需要。那么，像五江弟兄上周所跟我们讲的，当耶稣断了气，对付神的审判，终于有人明白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神所立的王。终于有人明白，并且正好他是个外邦人。马可停在这儿，不更好吗？他为什么继续往下？福音家作为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团体是理所应当的，但是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耶稣的复活。咱们今天下午的主题，没有复活节，我们就无法证明耶稣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的舍命是不是真的可以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神的审判。打个比方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我是世界的救主。你们要发挥想象力吧，假设聚会完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因为我是世界的救主，你知道吗？我会，其实因为我不在你们当中，我正在国内，那我会爬到最高的楼，然后我从最上面跳下来，当然我会死了。那么不要紧，真的不要紧，通过我的舍命，你们可以被得救。第二天呢，当然人民日报、China Daily 什么都会，包括可能英国的报纸说奇奇怪怪的老外从什么什么楼跳下来死了。明年大家都已经忘了，当然我父母我希望他们还在纪念，但是其他人都已经忘了。第三年第五那就没了。几乎2000年之后，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还在庆祝耶稣的死亡，有什么差异呢？仅仅是因为他并没有留在坟墓里。那么同样，马可在本书的结尾想纪念这些事真的发生过，这些事真的发生过。我希望大家拿到那个单张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大纲，我们可以一起看这些事真的发生过。那么正如耶稣之前所预测的那样，3天后耶稣确实复活了。当他复活，首先咱们要弄清耶稣真的死了，耶稣真的死了。马可想绝对确保这一点，让我们一起看三个见证人好不好。首先有谁呢？有一些妇人，有些妇女。虽然当时女人的证词在法庭里没有效力，马可还是记载他们所见到的，毕竟这就是发生过的事。第40节，你们看，他们观看耶稣最后一口气。第47节，他们亲眼看到了安葬耶稣的地方。接着看，我们发现马可记载另外一个目击证人。第43节，一位德高望重的公会议员，马克告诉我们，来自亚拉马泰的约瑟，他是个等候天国降临的人，也就是说一位谦卑真诚的敬畏神的人。那么当他听见耶稣已经死了，他就去找比拉多，要求领取耶稣的尸体，为了把耶稣好好埋葬的。耶稣真的死了，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比拉多为了确定耶稣真的死了，而不只是失去了直觉，他就把白夫长叫来问个明白。正如穆斯林所讲的，难道耶稣没有死了？难道这个受过苦刑折磨的人可以把那个巨石推开呢？不，耶稣真的死了，并且3天以后他真的复活了。他真的复活了，咱们一起读好不好？16章1-2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过了安息日，莫大拉的玛利亚、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耶稣。1-2节，那么马可这样描述当天所发生的，听起来他跟目击证人采访过，所以他提到很多细节，对不对？马可想让我们弄清这些事真的发生过， 那些妇奴本来去坟墓去那里为了高莫耶稣的尸体，他们知道要去那儿，因为前天看见耶稣被埋葬。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公开墓口那块大石头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当他们当时的感受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他们都以为耶稣就是基督，神所立的王，他所承诺的那个拯救者。那当然现在呢，他们心里肯定萎靡不振，毕竟他们本来对耶稣充满了很高的期待。那么第四节，看到那石头已经滚到一旁，那肯定让他们吓一跳，怎么回事？那一进了坟墓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们看见一位身穿洁白长袍的青年。咱们一起读六到七节。第六节，那青年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慌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，请看他们安放的地方，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他要逼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在哪里必定看见他，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。注意马可如何强调耶稣真的复活了，你们寻找耶稣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注意马可如何不断用看见这个动词，你们看，这是安放他的地方。在加利利，按道理他们不应当被吓一跳，你们必定看见复活的耶稣。那如同第七节的后半节所发生的，就是按照耶稣以前所预测的那样。那尽管如此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这些妇人，咱们基督徒早就习惯了耶稣复活的信息，对他们来讲就是刚发生的。那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很有可能你们认为复活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它是不科学的。当然我可以理解如此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但这样想其实并不科学。从死里复活不是不符合科学，这是和我们寻常的自然规律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，那么当然复活也是有可能性的。朋友们，咱们要小心对圣经刻板印象和偏见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小张他这个人，他头脑有一点不清楚，他这个人以为他已经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发挥想象力好不好？那这个人小张，他的朋友越来越有挫折感，他们觉得很麻烦，这个人干嘛呀？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？所以他们一直让他去看医生，最后他还是去看医生，然后他跟医生讲一讲，说啊，医生，我已经死了。这个医生很聪明，知道他说什么了。死人不会流血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我们知道死人不会流血。然后呢，小张看到医生，他突然用针刺了他的手指，血就流出来。你知道小张说了什么话呢？哈，医生，我以前都不知道死人也会流血。朋友，我们要小心对圣经刻板印象和偏见。咱们要衡量一下圣经所给我们的证据。其实其他福音书记载更多的证据，这里马可的主要意图不是来证明耶稣的复活，辩护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。如果你想多探索得到更多的证据，你可以读一下其他的福音书，也可以看单章上面的那个网站链接去参考一下，好不好？其实我们之所以很激动的鼓励非信徒朋友们查看所有的证据，就是因为他的证据是很完美的，也是很有说服力的。其实过去，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，英国最有名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停止工作一段时间，仔细研究所有关于耶稣复活的事。本来他是一个怀疑论者，他觉得只要我可以证明耶稣并没有复活，那我就可以让大家都可以明白基督像他们所讲的真是胡说八道，就是一劳永逸的证明，这是不值得去接受。那感谢主，研究一段时间，最后呢，他只能承认，下结论，承认耶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，有确凿的可信的证据。那如果马可的主要目的不是来说服我们耶稣从死里复活，那到底为什么本书的结尾强调耶稣真的死了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？马可的目的很简单，他想让我们确信这些事真的发生过，为了让我们思考它的含义。这些事真的发生过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这些事真的发生过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平时复活节下周日，我们往往庆祝耶稣复活的成就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希望你们下周可以跟上午堂10:30的弟兄姐妹一起庆祝。那么，今天我想让马可设定一程，在本书的结尾，他想挑战读者：我们到底愿不愿意跟从真王耶稣？总的来说，咱们不要怕，而要信；不要害怕，疑惑不解，而要相信，极其勇气，鼓起勇气。我们之所以可以无畏无惧的，是因为耶稣他复活了。从马可福音的开头，我们知道他想让我们怎么样呢？悔改和相信，悔改和相信。我们多次看见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，一个决志祷告而已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们不只是要承认在神的光中无地自容，然后真诚的因自己的罪痛悔，并且其实我们还要改变方向，否认自己，跟从真王耶稣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因为现在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付出代价。耶稣再来之前，他想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，参与天国的扩展，传扬福音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结果呢，到了福音的结尾，马可想挑战我们，现在更加确信耶稣的身份，耶稣的使命，我们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？不要害怕，不要疑惑不解，而要相信，极其勇气。那么刚才听经文被诵读的时候，要是你对两个玛利亚感到灰心，马可成功了。通过对比这些女人和亚利马太的约瑟不同的回应，马可想让我们查看，行查自己的回应。咱们看第40节，这些妇人远远的观看。若听起来这个远远这个词很熟悉，这是不是因为其实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那一夜也是这样被描述的？14章的结尾，14章54节，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，远远的。此后呢，进了坟墓，看见那个青年，马可强调他们非常惊慌。然后最后第8节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怎么样呢？第8节，他们惊慌站立，他们一从坟墓出来就逃跑啊，由于害怕，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人。那么相比之下，约瑟真是截然不同的。别忘他是尊贵的一员，如果他被看到和耶稣和联系的话，那他会有很大的麻烦。然而注意马可怎么描述他的回应，你看第43节，他放胆的去找比拉多， 要求领取耶稣的尸体，为了把耶稣好好埋葬。那么当时耶稣仅仅是个软弱无反应的实体，现在呢，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当然咱们自己不要害怕疑惑不义，而要相信极其勇气。那么熟悉马可福音的人知道，这不是第一次他劝勉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从前记载耶稣奇妙的神迹，马可多次的激励我们完全附在耶稣的权威之下，望耶稣确实有大能大力，可以使人得救，所以当然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朋友们，这一次我们就更没有借口。到了本书的结尾，马可让我们看到，现在我们晓得耶稣已经复活了。那或许你我在考虑应当跟老板传福音，不是我，我的老板已经听到你啊，跟你的非信徒老板跟他传福音，或者你是学生跟你的老师传福音，但你一直有点不敢。或许你要换一份工作，为了更有充分的时间参与教会的服事，但你一直不敢，因为不能肯定是不是以后还有工作的机会。或许你正在考虑跟你不信主的男朋友、女朋友分手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，然后为了更全心为福音的扩展而活，你要分手，但不敢、惧怕。不管怎么样，当我们考虑孤注一掷，动摇的试探是不可避免的。那到底为什么我们害怕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过分关心家人的认可，或者我们过分关心现在短暂的安全感？结束之前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考虑，为什么明白耶稣的复活把一切彻底的改变。朋友们，我们之所以可以鼓起勇气，是因为耶稣复活，他复活所带来的一些含义。咱们简单的考虑两个好不好？第一，确信耶稣作王，确信耶稣作王。耶稣他真的是神所承诺的永恒的君王。耶稣他复活了，他使我们最大的仇敌轰然倒下。感谢主，复活的大能应当驱逐了对死亡的恐惧。所以当我们一年比年接近正常临终的时刻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跟从那位掌控万物一切的王。耶稣复活了，他现在坐在全能的右边，正如他原来所讲的，将来驾着天上的云，他必再降临实行审判。基督徒朋友，站在必要活上的一方，所以这应当改变一切。当然咱们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惜代价的跟从耶稣，因为我们可以确信耶稣作王。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别人把我们杀死，不怕。现在被羞辱，失去自己的生命，这是短暂的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可以确信将来的荣耀，耶稣作王。并且呢，第二个含义，我们可以确信赦罪之恩，确信赦罪之恩。我告诉你，16章第7节包括圣经中我最喜爱的三个字，咱们一起读好不好？第7节最后一次，第7节，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在那里必定看见他，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。我最喜欢的三个字是哪些字呢？你觉得呢？和彼得，和彼得三个字。你想想为什么马可特意强调彼得也包括在内呢？他就是其中一个门徒，他没必要说和彼得。 你想想，彼得上一次出现是在14章，耶稣被出卖，耶稣被逮捕，门徒呢都逃跑了。本来彼得坚决地说，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在一开始，彼得的信口开河充满自信和勇气，到了结尾，非常可怜。只有懦弱、羞耻和彼得的泪水。当然，马可没必要特意提到彼得，但既然他强调彼得也包括在内，就让我们确信耶稣愿意赦罪。虽然彼得充满羞耻，但他仍然可以与神和好。不管你我过去的表现到底如何，彼得不是例外的。人人都可以领受耶稣的恩典。那么，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，基督信仰的建立和传扬，不是基于一套良好的哲学体系或者一个很好的理念，而是一个事件，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。耶稣真的死了，他真的复活了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将来一天他必再来实行审判。那现在呢？你是否愿意领受他赦罪的恩典？据我所知，许多非信徒朋友们不愿意去接受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的这个领受这个赦罪之恩，而是因为害怕，害怕家人的反应，害怕他所引起的一些后果。我可以理解。但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们应当更怕拒绝耶稣的后果，因为将来一天你必定见到耶稣。当日，如果你一直没有领受他的赦罪之恩，他会你为我的话维持，我也为你维持，你与我无分了，我不认识你。感谢主。只要我们愿意领受他赦罪之恩，我跟你讲，2017年的复活节可以作为你一辈子的最重大的转折点。你不必怕，你可以相信耶稣做王，你可以确信耶稣赦罪的恩典。那主内的弟兄姐妹呢？我们怎么样？可以确信耶稣代替人的死亡。是有功效了，并且确信他愿意施恩，所以不管前几天发生什么，你可以确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愿意像彼得一样，和彼得、和 Henry、和你，我们可以领受他赦罪之恩，他愿意施恩。那么现在，他希望我们投入我们的一生来跟从他，为何？他和福音牺牲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不要向那些富人逃跑，咱们可以放胆的、很有确信的孤注一掷，为他而活。那么将来那日，人人都必承认耶稣作王。那么现在，暂时仍然有机会可以领受赦罪之恩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必害怕。过分关心别人的意见，咱们可以鼓起勇气为他而活。后来大团结的结局肯定会有的，这是一定的。毕竟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然而那绝妙的时刻还没有到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充满喜乐，知道耶稣的确是神所立的王。领受他丰盛赦罪之恩，他已经实现了他的使命，但永远和他在一起享受那新天新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。现在咱们要继续悔改，相信，天天悔改，相信，放胆的为他而活。咱们低头做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你。一直从去年的9月份用马可福音，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基督的确是你所立的王，他来到这个世上所 成就的这个使命是非常奇妙的，是实现你救赎的计划，让我们可以领受你赦罪之恩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讨你喜悦的回应就是悔改相信，就是让我们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生，现在跟从君王耶稣，放胆的参与他的使命，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耶稣是王，让更多的人明白他们也可以领受赦罪之恩。那么主啊，在复活节期间，求你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一些，让我们体会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，让我们不要惊慌，而要放胆的为他而活。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，帮助我们继续在复活期间来继续默想。一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